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节我们说到，法师学讲经也要考试，也需挑灯夜读。这跟我们一般人对出家生活的认知或许有些不一样。然而虽说续佛慧命，任重道远，但到底是要以身体健康为保证。所谓用功不忘健康，健康方得用功。今天的故事中，就有一位法师因用功太过，累得得了肺病。那么他在患病的过程中都有哪些经历和感悟？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故事。暑假考试完了之后，道同学考了个第六名，他洋洋得意的很欢喜。可是他累得得了肺炎，整个的肺臃肿，烂得吐脓吐血，整天疼得嗷嗷叫唤。我们两人在同学感情方面还算不错，我到疗房里去看他，给他开个方子，吃几剂药。因为他的肺已经肿得大劲，轻易不容易好，所以也没见效。后来把他送医院去，过一个礼拜，医院也看他病得太厉害，没法治，又用病床子把他抬回来，想往宿舍里送。大伙同学都恐怕他这肺病传染，不乐意，就把他搁在院子里。本来出家人有病，应当入如意寮去调养。可是如意寮内，差不多进去十个人，就有九个人不活。原因是汤药无人问，饮食无人照应。自己有几个相好的人去问问，也记不了什么事。自己一着急一苦恼，往往病势会更加沉重起来。道同学知道进了如意寮就没好事，自己很害怕，倒不如在大宿舍里，同学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照应照应。所以他哭叫的不愿往如意寮去。在院子里搁了半天，他个人要死要活的直咋呼。因为他平素性格单调，与大众没有一个相近的，同学们又都怕他往屋里去受传染病，也没人理他。后来有一位外寮的老修行秀松师，他是山东人，性情豪侠直爽， 很讲义气。看到同学们都不问他的事，就有点抱不平的样子说：
夏，你们还学教当法师哩，连这么一点慈悲心都没有。好了，把他抬到我疗房去吧。
说着，他就回到祖师堂里，收拾了自己的衣单。因为他在祖师堂当香灯，南方庙房子多，差不多只要有个执事名字，就自己住一个单疗房。不过他那间房子很狭窄，搭不开两个铺。晚间，秀松师自己在一边坐着侍候他，让道同学在他的单上睡，并照应他吃饭、喝水、煎药等。他住的那个疗房正在我们住的楼下边，楼板的缝子很大，差不多在说话的时候，大小声音都能听得很清楚。而且他那种气味都能嗅得着。道同学进了秀松师疗房之后，同学们也有去看他的，说些安慰他的话，也有送几个钱的预备零用。下晚殿后，地老到祖师堂去看他，时间已经黑漆漆的，看不很清楚。道同学一听脚步响，多远就知道地老去了，马上就放大了嗓音，使劲儿高呼：
地藏菩萨来了，罗法师呀，你快想个办法救救我吧。
你好好念佛求往生吧。
啊，老法师啊，我还有弘法愿未满，并且我现在气虚，已经无精神念了。
其实他并不是无精神念，就是因弘法愿还未满，想再多活几年。如果真的无精神念佛的话，也就没这么大劲儿咋呼，使得多远都能听得见。地老也明白他的意思，就又告诉他说：
不要再说闲话，好好提起正念来念佛。出家人若能了脱生死，死不足虑，省得在这个五浊恶世受苦。如果你没力气念的话，可以在心里默念，死后一定能往生。
说着，老法师就往外走。
啊，老法师，我心已乱，念佛也念不下去。
哼，
老法师生气的样子。
外道种子。
说这话时已经迈步出门口去了。待一会儿我也到疗房去看他，形色憔悴，面黄肌瘦，病势很厉害。我进去说了些镇静他、安慰他的话，这时他的态度和神色稍微沉静些，声音很低地对我说：
老法师叫我念佛求往生，哎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心纪念，请你给开个药方治一治吧。
说着把眼闭上， 像很沮丧的样子。接着我也说，
这病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，我治不好，但是我有一个好法子能救你。
什么法？
他因为想快好病，所以很急切地问。
这个法你也知道，不过因为你病得很厉害，把它忘了。如果你发起至诚心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自然就感应获救了。
在他的心里以为念佛求往生，自己心里并没十分把握，倒不如念观音菩萨求活吧。病好之后还可以多活几年，以满弘法之愿。人都是凡夫境界，贪生怕死的心大。经过我这么一提醒，他忽地想起来说，
对对对，我念我念。
说完这话我就走了。我和宝镜、妙真两法师住在他那个疗房的楼上层，在楼板缝里也可以瞧见他。晚上听他放开了嗓，一个劲儿直喊，
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
弄得满院子的人差不多都能听得见。那时他已经8天没吃饭，白天还常常吐脓吐血。听众朋友们，人生在世难免遭遇生老病死，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极难恐怖时，这一句佛号是否能提起？这是大因缘，也是大考验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发愿闻声救苦。病中的道同学一心称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是否能够脱离病苦？这一句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关键时刻是否灵验？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